係咪國際方面嘅消息？首先係新聞提要，丹麥首相訪問格陵蘭，討論地緣政治議題。以色列空襲敘利亞多地，摧毀哈馬軍用機場。填合西州成為第四個通過禁止對去中國移植器官相關法律的州。美國移民局政策更新，只承認兩種性別。緬甸軍警對中國援助軍隊開槍。新加坡智庫報告說，美國是東南亞首選合作者。下面請聽詳細報導。丹麥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星期三訪問格陵蘭首府努克，強調丹麥將持續支持格陵蘭的發展和自治權，回應近日美國副總統曼斯對丹麥治理的批評。曼斯三月底剛剛訪問過格陵蘭北部美軍基地，他在訪問期間指責哥本哈根政府未能夠妥善保護格陵蘭人民，說美國能夠更好地確保該島安全。Trump 曾經多次公開表示有意收購格陵蘭，甚至暗示不排除軍事手段，引發格陵蘭和丹麥社會的廣泛關注。弗雷德里克森此行將與格陵蘭新任領導人尼爾森會晤，討論外交、安全政策和地緣政治議題。新聯合政府預定在4月7日正式就職。尼爾森日前表示，新政府將放緩獨立進程，並在準備充分之後再推動主權國家的目標。以色列軍方星期三對敘利亞發動大規模空襲，鎖定敘利亞多座軍事基地及基礎設施，目標涵蓋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中部的敘利亞第四大城市哈馬及第三大城市荷姆斯等地。敘利亞外交部說，哈馬軍用機場幾乎全毀，幾十名平民和士兵受傷。軍方消息人士透露，機場遭到十幾輪的轟炸，跑道、指揮塔、彈藥庫和機庫盡毀，削弱敘利亞空軍作戰能力。4月3日，以色列軍方宣布，他的部隊在夜間突襲敘利亞南部塔希勒地區期間，擊斃了幾名武裝分子。以色列軍方行動過程中遭遇槍擊，之後動用地面部隊和空襲展開反擊。敘利亞新政府則表示無意對以色列開啟新的戰線。以色列軍方表示，這些行動旨在防止先進武器落入被他視為聖戰分子的敘利亞新政權手裏面。美國田納西州日前正式通過一項新法律，禁止州內醫療保險公司支付與中國相關的人體器官移植費用。這個法律將在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旨在防止北京獲取美國基因數據並切斷與中共強摘器官行為的潛在關聯。新法律名為《田納西基因安全和終止器官摘取法案》，已經在較早之前獲州議會兩院一致通過，並且3月28日由州長 Bill Lee 簽署。田納西州是繼德州、猶他州和愛德華州之後全美第四個通過相關法律的州，在聯邦屬級國會正推動制止強制器官摘取法案、法輪功保護法和禁止從中國購買器官移植法案，通過制裁和聯邦補償機制遏止中共人權侵害行徑。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在4月2日更新政策手冊，只承認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這樣做是基於今年1月20日的總統行政令。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 McCaughlin 表示， Trump 總統向美國人民承諾了一場常識革命， 其中包括確保美國政府的政策符合簡單的生物學現實。 McCaughlin 說，妥善管理我們的移民制度事關國家安全，而不是宣揚和縱容永久傷害兒童並剝奪真正女性的尊嚴、安全和福祉的意識形態。根據指南，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將以申請人出生時候或者最接近出生時候的出生證明作為性別依據，並不會簽發無性別或同出生證明不符的身份文件。政策更新不會直接導致申請被拒，但如果申請人未填寫或填寫的性別同出生證明不符合，可能會導致處理延遲。這個政策自即日起生效，適用於所有今年4月2日及之後提交或待處理的申請。緬甸中部3月28日遭遇規模 7.7 級的強震，官方消息指出，緬甸地震已經導致3003人死亡，4515人受傷，另有351人失蹤。4月2日傳出緬甸士兵向運送救援物資的中國紅十字會車隊開火。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紅十字會提供的救災物資援助已經運抵緬甸，正運往雅城災區，途中人員和物資目前都安全。軍政府發言人邵敏通說，中國紅十字會1日晚上沒有通知當局他們處於衝突地區，在包括當地車輛在內的軍隊未能停車之後，緬甸保安部隊對空鳴槍。國際救援組織在聲明中說，有鑑於政權限制、地方政府結構複雜、武裝抵抗組織控制以及持續不斷的衝突，這些地區是救援機構最難觸及的地方之一。一名前往實習市的男子話俾路透社知，市區到處都是軍人，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安全而不是救援，他們檢查每架車。新加坡智庫尤索伊薩東南亞研究院3號發布《東南亞態勢報告2025》，分析東南亞對美中兩國的觀感和信任度，並針對多個備受關注的地緣政治議題進行意見調查。調查顯示，當東南亞受訪者被迫在美中之間選邊的時候，選擇美國的受訪者超過一半，比選擇中國的來得多，一反去年的調查結果。針對地緣政治議題，今年調查顯示，51.6% 受訪者最關注南海緊張局勢，取代去年以46.5%排在首位的以哈衝突，而全球詐騙活動排在第二關注議題。此外，46.9%受訪者認為美國新政府成為東南亞國家第三大政治關注焦點。下面有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川普宣布備受關切的全球大規模關稅措施之後沒多久，美國國務卿盧比奧2號搭機前往歐洲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歐洲盟友已經警告會做出對等回應，儘管已經脫歐的英國亦都表示將在尋求與華府達成貿易協議的過程中謹慎行事。盧比奧在出發之前，他表示川普是對的，全球貿易狀況對美國完全不公平。盧比奧3月接受 Fox 新聞電台訪問時候表示，所以我理解為何這些國家都不高興，因為他們享有很好的協議並且希望繼續保持下去。北約的其他31個成員國將極力將貿易爭端和為期兩日的會議議題區分開來，將討論北約的未來和烏克蘭戰爭。烏克蘭外交部長亦將參加這次會議。盧比奧將參加布魯塞爾舉行的 外长会议，为六月在海牙召开的北约领袖峰会做准备。数以千计海地人二号走上太子港街头，表达对武装帮派占据首都几乎所有和周边地区政府却是无力阻挡的不满。期间群众和警方爆发冲突，至少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示威者对警察开枪。这个是针对去年11月上任的费魏梅政府的首次重大抗议活动。海地帮派联盟共生底下的暴力武装团体大肆作乱，迫使超过100万人离开家园，加剧经济冻结、大规模挨饿的状况。民众还指控帮派敲诈勒索、大肆性侵和杀人。海地帮派已经控制太子港 85% 的地区，现在变本加厉掠夺曾经平静的社区，民怨随之沸腾。国际移民组织表示，最近发生的帮派暴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逼得六万多人逃离家园。波兰第一座核电站计划和美国西屋公司及贝泰公司达成新协议框架。波兰工业部确认工程开发协议已经在4月敲定，计划在2028年动工，2036年首座反应炉上线。根据波兰共和报报道，这项计划始于2022年10月，由前法律和正义党政府选定西屋公司为技术伙伴。核电站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乔切沃，由国有企业波兰核电公司负责。核电站的设计协议今年3月底到期之后，新执政联盟总理图斯克在4月2号宣布完全过渡协议谈判，表示这个核电站将继续兴建。波兰政府保证计划将依时程进行，波兰总统杜达3月底亦都签署法案，拨款大概144亿欧元支持建设，佔總成本 30%， 其余資金依賴外國貸款，目前仍等緊歐盟批准國家援助。南韓憲法法院在4號宣布決定是否要因為總統尹錫月失敗的戒嚴令而將他彈劾。尹錫月仍獲得鐵杆支持者的支持，他們在判決前的幾個星期就一直舉行抗議活動。尹錫月為自己在去年10月3日顛覆文人統治的企圖辯護，說這個是剷除反國家勢力的必要行動。但是抗議者每個星期都走上街頭，要求將尹錫月免職。他們表示如果免職失敗，將可能危及南韓在經歷了多年獨裁統治之後，從1987年以來一直享有的民主。南韓國防部3日重申，即使尹錫月總統依據憲法法院的彈劾審判結果恢復職務，並要求頒布第二次緊急戒嚴，國防部亦都不會接受這個要求。據說代理防長職務的國防部副部長金善稿去年10月6日針對緊急戒嚴令發表聲明，內容提到即使有第二次戒嚴要求，國防部和聯合參謀本部亦都絕不接受。香港南華早報和美國媒體連線星期三引述一份由普渡大學教授撰寫未簽名的聲明報導，印第安納大學曾經在12月聯絡黃曉峰，詢問他在2017到2018年與中國相關的資金細節。這個贈款將黃曉峰列為研究人員。黃曉峰長期與中國科研合作，並多次前往中國。上個星期五，聯邦調查局突襲了黃曉峰在印第安納州的兩間屋。同一日，他的雇主印第安納大學布勞頓分校宣布將他解雇。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布劳顿分会这个星期一咨询印第安纳州大学抗议，要求学校撤销解雇。黄晓峰是该校电脑科学、工程和资讯学的终身教授，妻子马连丽任原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系统分析师和程序员，两个人在 FBI 突袭之后未曾公开露面。他们的代理律师2号通过声明表示，两个人都是安全的。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联邦调查局印第安纳波利斯办事处开展了法院授权的执法活动，但是没有回应对黄晓峰的指控性质或几时会提供案件更多细节。中国小米一架 SU7 电动车3月29号在安徽省陵中高速公路撞击护栏之后起火，疑似车门打不开，造成车上3名女大学生因为无法及时逃生被活活烧死。这种事故引发了公众对智能驾驶技术、车辆安全设计、小米公司的处理速度和态度以及施工安全管理的质疑。死者亲友指控小米和有关单位阻碍他们搜集相关证据，又全力封杀网络相关信息，批评小米只想一手遮天。4月1号，小米汽车和小米创始人雷军才陆续发声。在中文社交媒体微博上，雷军回应的文字下面有大量对他赞誉的留言，甚至一些指责遇难者及家属的观点。4月3号，罹难女司机的母亲微博有关这宗事故的发文被发现全部删除，并关闭留言，原因不明。